大学生都做，大家，我跟他们我说你开教会一定要有个意向。好，我们开始了啊。好，我们开始这下一堂呢，我们再讨论其他的啊。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最后一堂呢这门课，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精神，能够把这一堂课，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第十九讲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祷告啊，祷告。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啊，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啊。所以一定要祷告。那我所走到的。去过的地方都是很兴旺的教会，因为我去的地方就是需要，不光是我自己去帮忙教导讲道，我要去要从他们学的一些东西。那在印尼最大复兴呢，那印尼的教会一般都是大教会，都是很兴旺，很兴旺教会都是祷告的教会啊。好像在耶加达，不是耶加达，在这个萨拉巴亚印尼的泗水牛伊萨姆斯的教会，他是 Pentecostal Church， 他就是完全是祷告起来的。他是从哪里学？是从韩国赵永基教会那里学来的。赵永基的教会也是祷告的开始，祷告起来的。所以讲到耶稣的祷告，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来看看啊，耶稣在世一生都过的是祷告的生活，与父神有和亲密的交通。他的祷告大致可分成三大个项目啊，那祷告的特性 nature 啊，祷告是一种敬拜啊，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这就是耶稣的一个祷告，一种敬拜啊。所以祷告也是一种敬拜。第二是一种代求 intercessor 啊，经文我们看啊，这是主耶稣临别，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十六节是耶稣临别的祷告，离开世界要回到天上的时候，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的临别的祷告。那么其中啊，最关注的有三点，第二是合而为一，唯恐他自己离。是升天以后门徒们彼此纷争，所以你们出去传道啊，这一方面的信息要讲，合而为一的信息啊，合而为一最要紧的是在灵里面的合一，生命里面的合一，还不是在组织上架构上的合一。第二就是不染世俗，主知道他自己升天以后门徒们会遭到世界的逼迫试探或引诱诱惑和各种压力而离弃传道的工作，所以他求父保守他们留在世上过如是而又出世的圣别的生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是而又出世的圣别的生活，佛教的和尚是如是而没有出世，不过现在有改变了，佛教现在是如是出世，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出世，就是不能离开人群了，要不然啊。所以主耶稣祷告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求你叫他们离开世，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脱离罪恶。啊，所以祷告第二个，耶稣说向父神所祷告的，就是要他的跟从他的人呢、啊，不要沾染世俗，但是要进到人群里头去，要像莲花一样的出污泥而不染，要做到那个地步。啊，若不然的话，我们离开了人群，我还传福音传给谁呢？福音是传给人的嘛。嗯。第三是耶稣祷告这个重点是真理成圣。要过圣洁的生活是有什么标准？怎么才能够成圣呢？主耶稣求父用他的道，就是他的话，使他们在世界过圣洁无污，如莲花之出污泥而不染的成圣的生活。所以主祷告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所以这个圣洁的道要传，所以出去传道啊，要照着耶稣所祷告的这三点三个重点来造就你教会的群羊。祷告也包括感谢，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感谢，所以我们讲的祷告啊，一开头就是一种敬拜的态度祷告啊，还要代祷啊，代祷好像耶稣一样代祷一样的，我们从三方面来代祷啊，这是一个祷告的一种性质啊。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祷告跟佛教徒的祷告不一样了，跟天主教徒祷告不一样。你知道天主教徒怎么祷告？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吧，因父及子圣灵的名，阿门，这就是祷告了。像这玛利亚叫画个十字架，这就是祷告，再不然就背了个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背了个，这就是他们的祷告了。所以很少天主教徒他们是开口用自己的心灵诚实来祷告的，我们要祷告的性质就是这样，要像耶稣这样祷告，首先有个敬拜的心，感谢他，赞美他，赞美神，先一个敬拜，然后呢就是代求。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好多时候我们祷告还五分钟就没有话讲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悟性的祷告嘛，要用方言的祷告，那就是我告诉诸位，你祷告两个小时也不累啊，而且讲不完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将来你被圣灵充满，要多操练用方言祷告啊。代求很要紧，请你翻开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看代求的重要。第十章八九十 chapter ten， 马太福音，这是耶稣打发他的门徒出去啊，两个两个出去啊。我们从这个耶稣要他们出去去这样，他说你们，我们看呢，从第五节看起啊，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听过尽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带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第九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钱铜钱，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换句话讲，你走在哪里，哪里接待你，他就要负责你的生活啊。好，下面怎么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啊，要特别注意这一节十二节啊，进他家里去要请他们的安。十三节，那家若配的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怎么平安怎么样，人归你们，就是代祷嘛，对不对？你代祷求平安求祝福，他所求的祝福所求的平安，若是那家人不配得，神就把你所求的归给你了。所以基督徒啊，代祷啊，是有这样的好处的，有这样福分的。我们呢，基督徒生命呢很软弱，过的生活也很贫穷，因为我们代祷不够，都是为自己求的，要为别人求吧，要为别人祝福嘛，多求多祝福吧，他们不配吗？你就归你自己了。所以代祷的重要在这里。那我鼓励你们，你们出去以后，我一开始传道，你就开始每天把要代祷的人的名单写下来，每天花一点时间提名代祷，祝福他们，特别是逼迫你的人啊，恨恶你的人，对你不好的人，你要特别为他别人祷告一次吧，一天，那你为那种人要不要祷告两次？你看神要不要祝福你，神不祝福他一定归你的。哎，这是个 This is a secret I just found, I have found in my life of a Christian. 我告诉你，我这样经历好几次。从台湾我刚信主以后，我读了自己圣经，我原来不懂的，那个以后那个牧师讲倒是讲出来，我现在还记得，所以我就把它听进去了。但是逼迫我的人，对我不好的人，我特别为他祷告。我就讲一个见证给你听。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原来是在空军台北景美的氧气所、氧气厂啊做工程师，那薪水很高了，那双享啊，比台湾大学的教授多两倍。后来因为改组要因为我要升少校啊，没有编制，所以高雄的氧气厂呢就有一个少校的编制，就把我调到那边去在那个位置算一个小小的主管主。然后嘛，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原来我不知道，我蒙在鼓里，上面调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了，我就到了高雄那边的氧气厂长，跟台北氧气厂长两个都是哈尔滨公立大学毕业的，当年都是一同留学苏联的啊，以后都做过飞机厂的厂长的，他们现在来做这个小的厂长氧气工厂，那是也是拿双响的那个厂啊。那我把我调到那边去了，高雄的厂认为我是台北那个厂的人，把 他说他们把他的眼目调到我这里来了，因为他是福利单位啊，把你的眼目调到我这来了还行。所以他台高雄那个厂，他就到空军总司令部人事室去打一个清晨，人事室的有他的朋友，他们他说查曾凡平、该云每逢礼拜六，那是我安息厅安息日，每逢礼拜六都不上班，影响军心士气，就该杀头了咯。第二，孤令该云年轻有为，礼请调入作战部队充实战力。就把我人事命令就来了，就把我调到屏东去了。那时候喷射机刚从美国去，战斗机啊，就去负责一个装箱防锈工厂，那个是每年检阅都最烂的单位，都不合格的，就把我调去了。说我这个基督徒很认真的啊，调他去。这我到了去，屏东又热啊，我中午就吃一个便当，都没停过了三个月，那个时候就昏倒了啊，最后把工作做好了。然后就是这样的缘故，后来我就发现，后来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后来我就生病了，我就到屏东空军总医院去请假，说我原来我这个肺病发了，就请假就把我又调回去，配在原来高雄的氧气厂发薪水，在那里发，但是不上班休养。那么在那里面有一个士官长，他是很资深的一个士官长，他有五个孩子，有一个读大学，其他读高中。他在那边拿双饷，拿的薪水比我这个上尉工程师还拿得多。他跑来，他说：“郑上尉，你知道谁把你搞走的啊？”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就是厂长把你搞走的呀。”哎，我说我不清楚。他说：“这样来，我们整他一下。”我说：“你要怎么整他？”他说：“你的文笔很好，你来写信啊。”我说：“怎么写啊？写给谁呀？”他说：“写给国防部长，写给蒋经国，啊，这个怎么样？空军总司令怎么样？把他这些贪污的事情爆出来。”哎，我说：“老兄，不能乱写哦，到时候是你诬告啊，我们有军法啊，送军法了，不是开玩笑的。”他说，他又把那个袋子打开呀，很多，他说所有证据都在这，我都拿到了。贪污，那个时候这贪污上百万呐、啊，那是1958年呐、啊，1957年啊，那个时候上百万的台币不得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做生意的吧，那个卖氧气啊。哎呀，我说老兄，这样一来呀、啊。我说这个人要杀头的呀，我说不能这样做啊。他说这个坏人应该这样做啊，他说应该枪毙。后来我就坦白告诉你，我说啊，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一定跟你这样做了，我说现在耶稣了，我现在我不能这样做啊。我说再说，我说我们就是把他搞走了，新来的人，我说我现在不在这个氧气厂呢，但是你还在这里啊。我新来的人，那个厂长会不会把你看成他的眼中钉？新来的人他还是想搞几个钱呢、啊、你在那里他一定把你搞走啊。你调任何的单位去以后，你就没有双饷了，然后你五个孩子上大学的还中学的，你这学费从哪里来呀？我说为了你孩子的缘故，我说老兄还是算了。我说啊，我还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是我们来报啊，让神来报。我信耶稣最好，我现在要来信耶稣。后来，哎，他说好了，老兄，你既然不能帮忙嘛，那就请你把这些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说我老曾绝对守秘密，不告诉任何一个人。 所以这个是这个在台湾都没讲过的，我到美国来有时候做见证才讲的。后来他就跑到台北找到原来总务科长，是那个厂长把他搞走的，那个总务科长到了台北就把他贪污的钱拿来买了两个戏院，一个是在叫万国戏院嘛，是什么戏院，在那个南昌街呀，还有个什么戏院，两个戏院老板，他又跑到台北找到那个人，写了一个信呢、啊，就告发了。后来我这个厂长就，他的又有人事署啊，他有他的有人了、啊，所以就没有送军法，就记了两个大过，调差。正式那时候，有个李世贵牧师到高雄去开布道会，啊，所以我就要把这个耶稣说爱你的仇敌的心拿出来呀，啊，我虽然离开那里了，但是我还是不恨他，因为我在礼拜堂听过牧师讲过这个道，你爱你的仇敌怎么爱法呢？所以开布道会的时候，比如说明天就开始了，今天我就骑着脚踏车跑到他家里去。他不在，他的太太是高雄国语礼拜堂的教友，信耶稣的。哎，我说云太太，我说明天晚上我们这个云环就有一个大的布道会，是美国牧师讲了一口的北京话，讲得非常好。我说我请厂长跟你们两夫妇一道去听听耶稣好不好。哎，他说他不在，回来我告诉他，我说他说我一定要把他抓去，所以第二天要快开会以前，我就叫了一部三轮车摆在他的门口，他们两夫妇上了车，我就到了会场，他们就来了。他一直听到十个晚上在外面开布道会，然后信了主义以后，然后到礼拜堂在查经班，然后受洗，这样到查经班的时候他也来参加好几次。最后他快离开了，那天因为是查经班的时候，那个杨牧师他是讲台湾话，我给他翻译成国语这样的，所以最后还差两，他这个十次查经班他参加了七次，最后要去倒差了，要调差了，要倒差啊，他就抓到我，他说老弟，我必须走了，去倒差了。他说老弟，我发现你是个真的基督徒。他说某某人在高雄云环哪个兵店请你吃兵啊、要你写信来告我，这些事情后来我都知道了。啊，他说你呀、啊，你都没有这样做。他说我。真是很感谢你，但是我觉得我信主太晚了，眼泪就掉出来了。我说厂长不晚，正是时候。那后来长话短讲，后来我就到神学院出来了。1964年我要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到高雄特别晓得去给他辞行呢。他抓到我就哭啊，哎呀，他说我信了主以后啊，现在心里面很释放。他说我们这个马上要到台南橄榄山一个退休会，哈哈，讲到这个他说老弟，我现在告诉你，当时啊你要犯退位的时候啊，空军总部人事室不准，他说为了我的事，我就到空军总部人事室啊见我那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就说，我就问起这个曾凡平的事，退位的事，他说退不了了，他说他哪里有病，他还在那教会里做校长，在那办那个幼稚园园长，他说还在高雄二中教英文，他说哪里生病啊，他说现在政治部已经查过了，这个恐怕很难。那他说老兄你帮个忙，他是出来传道的啊，你一定要帮个忙，看在我的面上，所以他最后还是他去跟他署长讲通了，才让我退役下来一点。这个就讲到这里啊。那个时候我被调到屏东的时候很难过的。第一个难过就是说 他没有经过我同意就这么搞我啊。第二，这下薪水减少了很多啊。啊，第三呢，我到那边去以后啊，这个受了很多的压力啊，比如说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他每个礼拜六都要开小组会，我都不去。那政治部的政治指导员给我很多的压力，所以很多地方他说我就每天靠着祷告啊，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事情，最后我要下来退约，还是他给我写的报告啊，拿到总司令部那边批不下来，还是他去讲的话。那讲到这个千层，他打了千层，他就亲口讲给我听的，当初啊我就是要误会你啊，是台北来的人，所以我就打了千层啊。第一就是说你每逢礼拜六不上班，影响军心士气；第二呢，说查干预年轻有为，做就他说这是我写的亲证，我现在告诉你了。他说陈萧和败萧何，他是，所以我跟你讲，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关爱你所喜欢的人，所爱的人有什么益处呢？啊，要爱你的仇敌，啊。那么我就是有这个经验，所以代祷啊，我为他的代祷啊，神的祝福有因着他也领导我啊，所以代祷很要紧。好，祷告的场合我们翻开来看看啊，受洗的时候要祷告，那么我们简单一点啊，你们自己去看，要竞选使徒之前耶稣也祷告，对不对？他说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们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尼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夫亚的儿子雅各，有两个雅各了啊，奉税长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啊。所以这个祷告之前呢，接选之前有祷告，将来你们出去传道，在教会里你要拣选同工，你要先进食祷告，要进食祷告。那我在纽约的我们那个教会是参加了那个 American Baptist， 凡是这个浸信会都是搞这个要 congregation 来投票了，来选举的。但是我也不要破坏他们的制度，但是我有我的办法，我给你们一个参考，你们将来可以试试看啊。我要竞选的同工，他是每年要选举一次啊，新的下来，新的上去，旧的下来啊，不是至少要下来一半，新的上去，这样有个轮流的啊，有新陈代谢的作用。首先我先祷告，看神给我是什么样的人 candidate， 决定好了，我祷告完了，决定好的人选我得写出来啊，那选出来这些都是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通得过的，而且他们的生命很好，服侍很忠心的这种人。那名单拿出来，礼拜天姐妹当中就说经过祷告，我向诸位弟兄姊妹群教会所建议的这几个人或者多少人，你们可以照规定从当中拣选多少人。第一步我已经决定好哪些人了，然后他们从当中来拣选。我说你们还有更好的或者认为比这些更合适的，你们也可以向我推荐，我来祷告看是不是神要用他们。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我没有推翻他的制度。
你有看他们的奉献记录吗？
啊，这个肯定要看了，因为你要选以前也要看他们这个平常，光是听到还不够，要行道嘛。那你要出来做同工，我的规定 一定要忠心交纳十分之一，因为钱就是命啊，就是那生命啊。你要他拿去拿把钱拿出来不容易的，你要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拿钱不行。所以要他能够忠心奉献十分之一，那我放心，这个人将来侍奉啊一定很忠诚的，不会乱来的。啊，这一点你们要好好记得，这个很要紧。但是教会的财政方面，我要管，我要知道，但是我不摸。啊，教会的银行开支票要有三个人，其中我一个，每一张支票有我一个，还另外一个，至少两个人签字。若是大的超过多少数目的大的支票，三个人都要签字。礼拜天或者平常开奉献箱数那个奉献多少钱，要两个人来数，两个人数好了记录下来了要签字。啊，所以奉献的十分之一财政他们绝对要守机密，不准告诉任何人。啊，但是我们不是要去看哪些有没有，哪些没有。啊，给我一个参考。啊，这是我的做法。所以将来出去你们就可以做个参考啊，我这个可以做个参考。那么就是祷告选择之前要祷告，那还登山并向的时候，你看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雅各彼得约翰上山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所以有了同工以后，有了使徒以后，你要常常给他去祷告啊！你不要想去抓到所有的信徒，你要抓到几个 leader 跟他一起祷告。所以我讲那个基十二就是这样的，你最好是你自己传福音而信主的人，你这样栽培他啊。你羊啊就听牧人的声音嘛，你自己生的羊啊，啊，那他就会听你的。你去牧养别人的羊啊，他不一定听你的，啊，所以很难的啊。所以我这个传道几十年，我在到美国以后，我很多机会我都可以到别的教会去，可以拿薪水，可以传道的，但是我都不要去，我自己是我抓住保罗讲的那句话，凡是耶稣的名传过的地方我都不去，免得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所以我都是自己传福音建立教会，开荒布道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的教会200人聚会至少80%是在我教会受洗的，我传福音给他们呢受洗的啊，是这样的。啊，
那我的问题是说，当你如果知道说会婚，你会不会影响你跟他们的关系，或你对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影响？
不会，但我们人又软弱了，看到这个人奉献好一点，可能就对他好一点啊。这是人的软弱，但是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注意，绝不能这样做。
但是另外一面就是说，看到很不好的时候，
那也
奉献的情况很不好，但是他表面却。那个
的
是怎么处理？
但是他，你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你不一定让他做的主要的同工，他还做其他的工作。你不要因为这个就冷淡那一个。
但是他很热心，
他很热心，但是我们可以，但是你在真正要教会的决策有什么？你就是你自己提心的同工那几个人一起祷告来决定的。所以我走了以后啊，接我的人就比较困难，因为他要建立他那个 authority 很难的，除非能像我这样，很难的。因为平常他们有什么需要，我都帮助他们，不管是任何人，只要在教会里， 所以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跟当地的 congressman 关系很好。他每年要选举的时候，他就来找我。我说我教会绝对支持你，因为你帮助我们中国人在纽约市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把我介绍给他的那个 secretary， 叫 Anita。他说詹姆斯是华人教会的牧师，他有什么事情你要好好跟他办，就是一句话。所以以后根本他也很忙嘛，华盛顿、纽约两边跑的，根本没有时间碰到他的。但他的 secretary 还记得他吩咐的话。所以我当时为很多移民有问题的，从中国来的、台湾来的，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只要到我教会来认识我的，需要我帮忙的，好多时候几年下不来，我带他去找了 secretary 一个电话，花了十分钟五分钟一打，几年的事情马上就下来，就通过了。所以帮助了很多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别人有什么需要的时候，那只要一个电话一打，我就马上就去了。那我虽然是对同工是特别的，好像是亲热一点，但是对其他的群羊，我一个也不会把他冷淡的。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总是在的，啊，所以我要讲话，他们也会听的。但是我走了以后，换来的人不是我同样的做法，他是一个教师的职分，讲圣经讲得很好，要训练呢。他的讲义啊是有头，头头是道的，但是他一天就在电脑里头，也不去看人的，别人打电话也不打一个的，别人有难处他也不管的，所以他要推行什么事情就推行不通，啊，而且那我这个又有这个圣灵的恩赐，祷告一病，啊，很多很多病人，有比如说那个 leukemia， 至少有两个，祷告他们叫做医治。啊，这也是建立你这个spiritual authority， 也是有因为有恩赐的关系，所以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吧？所以来接我的人就比较困难。不过我训练那些同工到现在，他们还是忠心在那侍奉，啊，他们几年三年的快四年没有牧师，他们能够把礼拜堂200万的礼拜堂们建起来了。人数不多，我走了以后换了几个牧师，本来有200多人聚会，现在剩下大概还不100多一点人了，但他们还是把200万的礼拜堂都建起来了。所以你们出去以后训练同工，做你的同工很要紧的，那就是要祷告，你祷告的神会给你启示，哪一个是最忠心的，是应该用的。可惜玛丽云的祷告，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可惜玛丽，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是雅各跟约翰，对不对？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进行聘食吗？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要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意成全，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所以耶稣的祷告在这个最后的关头还在那，与神有这样的沟通啊，要照他旨意来行。所以将来你出去要进训同工，也要这样，要照着父的旨意来行。若是你还不清楚父的旨意，我建议你在进食祷告。那我就是这样，有时候不清楚的时候，虽然祷告了还是不清楚，我就进食祷告，到进食的最后一天，神总是会有话对我讲，那我就很清楚了。 这一点要好。十架七营，我想每年的这个受难节好多教会都是讲十架七营。那我在纽约的，我头一年我自己讲，第二年就不要再讲这个了，干一年或者第三年再讲十架七营，那不是我自己讲了，我把这个每一年给每一个人他们来讲，让他们操练啊。我就这个我就不讲了，我摆在这给你们做参考了啊，以后你们出去你们会照这个讲啊，再去找材料。所以我给你们都是一些房子的架构啊，架构有了，然后你们再装潢啊，要装什么材料，要什么样的怎么隔间呢，怎么这些你们自己来装潢它的啊。耶稣祷告我们就简单的就讲到这一点，但耶稣祷告就是我们的榜样。在这里有人就发问了啊，问题啊，主道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会背吗？有人说不应该称为主道文，那不是主耶稣祷告的文，主耶稣祷告都在这里，不是那个，那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要门徒这样祷告的一个模式，所以不应该称为主道文。还有好多人祷告亲爱的耶稣，他说耶稣叫我们祷告不是要叫亲爱的耶稣，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你又开始又讲亲爱的，又向耶稣祷告，又奉耶稣的名，那不是自相矛盾。那你们是怎么说应该怎么样？快到了啊，时间快到了，还有五分钟，你们回去想想看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啊？那要照耶稣所告诉门徒的祷告方法，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向那位父神祷告，最后是奉耶稣的名，对不对？所以不要开始就是亲爱的耶稣，那好像那祷告就完了一样的啊。好了，我们休息了，今天就是到此为止了，我们下个礼拜六再见。那下个礼拜六我会把期考的考题带来，希望。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